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安排，有许许多多的制作，也有许许多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历练呢，叫我们逐渐长大，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精工细琢呢，是讲到神在环境的当中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所安排的大小事情呢，帮助我们呢有一条成长的道路啊。好，叫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呢是有起点，是有终点的，但我们的生命呢是个没有终点的生命啊，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叫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永活的真神啊。好，这是讲到这个精工细琢的人生，我们一同来念几段的圣经啊。头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啊，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8 to 10。 我们请大家一同来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讲到第八节的经文，是不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啊 ，verse ten，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如果你回到 King James 去看呢，或者回到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去查这个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呢，在原文呢，我们原是他的杰作。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his work.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his work. 什么叫 masterpiece 啊？就是他这一生里面最代表作，是不是？音乐家有他的代表作，贝多芬有他的代表作，是不是？巴哈有他的代表作啊。每一个科学家呢，有个他的代表作。你想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你想到他的代表作叫什么？叫相对论，对不对？这是他的 masterpiece。神造了宇宙的万有啊，他造了一切的一切，我们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呢，都是由上帝所造。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世界当中呢，神造的万有当中呢，有一个杰作，这个杰作是什么？就是你和我。所以为什么有精工细琢啊？如果这个的原材料是很烂的，就不需要精工细琢，对不对？浪费时间的。是不是？为什么需要精工细琢呢？因为它的原材料是非常珍贵的，是不是？啊，像一块宝玉啊，中国古时代有这个和氏璧这个故事，对不对？啊，这和氏璧为什么宝贵？因为它的原材料很宝贵，啊。那当我们讲到精工细琢的人生的时候，听见没？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 masterpiece。啊，是神在万有当中的一个杰作啊，是一个杰作啊。这个杰作怎么样呢？在亚当夏娃的时代呢，啊，因着犯罪，这个杰作呢受到了这个罪的玷污啊，导致于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件事情呢，把人重新带回到什么？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如何从罪人呢，叫这个杰作的丰富呢，能够成为神荣耀在大地的彰显呢？弟兄姐妹，这经过神的是吧？啊，精工细致的琢磨啊，精工细致的琢磨。我们在地上这一生的日子，弟兄姐妹，是神制作的一生，是神制作的一生，叫耶稣基督更多成形在你我生命的当中，你我生命的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非常宝贵。阿们。你跟旁边念这个讲一下好不好？你是上帝的杰作。跟你自己讲啊，你是上帝的杰作，我是上帝的杰作啊，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是上帝的杰作啊，你晚上就不睡不着觉了哈，是不是啊？你就不会想到自杀了，你就不会想到人生会 depression 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啊，你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啊。所以这个神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呢，要让这个 masterpiece 彰显出上帝的荣美啊，彰显出上帝的荣美。那如何彰显呢？弟兄姐妹，这是经过一个十字架道路的一个整个的训练、剥夺跟这个归回。我们看以赛亚书28章 25节到29节啊，以赛亚书28章25到29，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不用尖利的器具，打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是用磨磨的，因为虽然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弟兄姐妹，这段圣经非常有意思啊！这边讲了好多不同的食物，对不对？讲到小茴香，讲到大茴香，讲到小麦，讲到大麦，讲到粗麦，啊，讲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植物产生不同的啊果子，结出不同的粮食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呢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优点、缺点啊、长处、短处怎么样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当中啊，神有不同一个制作的过程。所以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呢？讲到生命的复杂，生命的多样性啊。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这个大茴香、小茴香、粗麦、细麦，这个各式各样的大麦、小麦啊。啊，在面对不一样的这些植物呢，要大家产生一个食物啊，产生一个能够。人能够使用的食物、啊、是经过神的制作的一个过程啊，但不同的什么不同的这些农作物呢，是经过一个不同制作的过程。同样的，就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唯一，所以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呢，神安排了环境，神安排了周遭一切的一切呢，叫他的荣美能够成型在你我生命的当中。那这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呢，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呢，一步一脚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经历到的，我们都会经历到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保罗讲过一段话啊，我们若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怎么样更可怜啊，比众人呢更可怜。所以你知道基督徒走道路啊，必须要看得长远的，我们的路怎么样才会走得正直，才会走得长远啊，走得长远。这是我想属灵的道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神要把这个糠坯从我们身上夺掉，要里面的真实这些鼓励怎么样呢，能够存留在你我生命的当中，你我生命的当中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圣经啊，是在马太福音13章的24节到30节。我们一同把这段圣经来念一下吧。Matthew 13:24-30。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就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那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入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这两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麦子跟稗子呢，长在同一个田地的里面。昨天晚上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特别讲到这个世界里面呢，脱离上帝、脱离撒旦呢，没有一个单独啊自由的人。人不是在上帝的掌控底下，就是在撒旦的掌控底下。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今天中午有一个午餐的跟同工的一个交通聚会，其中一个同工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是在两个影响之下？的确是很多的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单有圣灵的感动 也有撒旦的影响，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彼得的见证就是很清楚啊。前面一下主耶稣一下夸奖他，对不对？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那只有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是不是？啊，主给他一个非常好的 compliment。但是啊，过了没几分钟啊，耶稣指着彼得的鼻子跟他说什么？撒旦呢、啊，退到我什么？退到我后面去。而你会发现到一个人呢、啊，啊，前面一段时间呢、啊，在圣灵的掌权底下、啊、有一个属天的启示，怎么一下子下面呢，讲的话被主耶稣骂了一顿啊？啊，因为人是在这两个灵的一个影响力之下，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败子跟麦子啊，常常是什么？出现在同一个生命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啊，好像是一个新田啊，撒好种，撒坏种，是不是？啊，神的使者撒好种，叫他能够长出麦子；撒旦呢，撒败子，长出什么？败子。那弟兄姐妹，这个麦子跟败子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外面看起来是一样的。麦子跟败子啊，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看着起来啊，它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来哪个是麦子哪个是败子。什么时候才分得出来呢？成熟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因为麦子啊，当它这个结谷穗的时候啊，它就越来越重。这个麦子啊，你这个麦子跟败子啊，在年轻的时候是一起长，所以搞不清楚哪个是麦子哪个是败子。所以主耶稣才说别拔，反正把麦子也拔掉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样，但是慢慢这个有结穗的时候啊，这个麦子因为有身上有重量啊，所以它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垂下来了啊，因为地心引力的缘故啊，它会垂下来。但败子呢，它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的，一个劲儿的往上涨的。所以为什么你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是不是？有没有人哪一个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举手。感谢主，如果你举手就表示你还没得救了。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不信到认识，不明白到明白，没有到有，是不是？这叫重生得救嘛？是不是？耶稣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每一个人呢，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都有恶者在其中撒种，是不是？都有恶者在其中撒种。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信得越彻底，悔改得越彻底啊，啊，这个麦子就长得越好。但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麦子跟败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什么？是一起长的，是一起长的。但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呢，我们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神能够把这个麦子跟败子分开，而不是有一天主耶稣回来了，或者你知道我们人生的最后的只有两种可能，是不是？假如主回来的早，我们肉身呢活着被提，是不是？如果主回来的晚呢，我们跟历世历代众圣徒一样，我们都经过肉身的老化死亡，最后我们的灵魂去见主，是不是？你知道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啊，就是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啊，我是带着我的麦子跟败子一起去见耶稣的，你懂意思吗？一个好的光景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肉身的里面呢，神做分开的工作，把麦子跟败子怎么样分开，同不同意啊？如果我们一直都是麦子跟败子带着往前走，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刚才特别讲的这个麦子跟败子啊，在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麦子跟败子，外人有时候看不太清楚，谁看得清楚啊？自己看得清楚，自己看得清楚。因为外面长得是一样的。你知道一个人呢，有时候我们受的教育越多啊，经历的人情世故越复杂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呢越容易怎么样？里外不一致，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一个人没什么文化呀，啊，他看起来很粗糙，对不对？他里面跟外面一样粗糙，啊，这个人有时候受的教育水准越高的时候啊，我们跟外面跟里面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的，是不是？我们知道怎么去美容，我们知道怎么去啊，把自己的外表啊修饰得很好。但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呢，能够怎么样，能够看见我们的里面，看见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里面真实能够遇到神呢。我们这个人在我们行走道路过程当中啊，被主分开，你懂我意思吗？实际上这个神这个精工细琢的工作，弟兄姐妹，是一个分开的工作，把宝贵的下贱的属神的不属神的啊，圣洁的污秽的怎么样，在你我生命当中怎么样，把它不断的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啊，这是神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啊所要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知道成熟的个人啊才会带进一个成熟的团队啊，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呢啊，跟他的门徒啊一同生活三年半的时间呢啊，为什么要把那个精工细琢的工作做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需要，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常常有时候基督徒啊我们这个外面跟里面呢是差距很大的，是不是？特别我们做牧师啊，我们常常是处理家庭问题，是不是？夫妻吵架，第一个打电话找谁啊？不是找党委书记，找牧师，是不是？找牧师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去这个处理夫妻吵架出现的问题啊。你知道常常这个吵架的问题啊，其实一个很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做弟兄的对待他的妻子跟对待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姐妹对待他的丈夫啊跟对待其他的这个弟兄啊是不一样的啊。有时候这个弟兄姐妹吵架的时候啊，哎，我这个太太啊在别人面前都是天使，我们私下的时候就变魔鬼了。Vice versa， 哎，你会发现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啊，这么大的差距。其实原因很简单的，我们面对我们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一个真实的自己。你知道很多弟兄啊，有些话你跟其他姐妹不敢讲，敢跟你太太讲。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关系太亲近了，会变得随便，你懂不懂？弟兄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实认识，需要悔改，把这个败子除掉，把这个麦子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的。弟兄姐妹，让神的荣美能够在你我生命里面怎么样，能够长出来。所以长出来，所以怎么样长出来呢？我们再看两处的圣经啊。第一处圣经在诗篇139篇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真正把这句话读懂了，读进去了，并且让这句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它的影响力，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这里讲要求神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然后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在走永生的道路，很多东西啊你就容易放下了，很多东西啊你就容易舍弃了，很多东西啊你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了，很多东西啊就不会再摸着你了，很多东西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不会来困扰你，叫你睡不着觉了。为什么？你是在走永生的道路，是在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一件事情。常常你要知道啊，我们信耶稣的入门是什么？信耶稣的入门，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在这里得救的，是不是？你回想你得救的时候，你是怎么得救的？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啊，是看见基督徒的爱心，对不对？我们在 Austin 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啊叫 Cliff， 一个美国弟兄啊，哇，他就买了一个 pickup。干什么？这机场接送学生方便呢，啊 ，pickup 装行李可以装很多，是不是？他就带着他 pickup 啊，学生搬家，他帮他搬家啊，买菜啊，除了不帮他找老婆之外，其他该找的全找了，很有爱心啊。很多人呢就觉得哇，你知道我们国内教的是不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啊，会觉得哇，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爱我呀？一定对我有所图啊！
啊，结果搞了半天就是要我信耶稣，这简单嘛，啊，就信一下就信了。
很多时候你是因为基督徒的爱心信了耶稣，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啊，你是或者因为你一个现实的需要，祷告神答应你了，是不是？哇，你蒙着神的祝福了，我感觉到这个神很爱我啊，我要信他。但弟兄姐妹，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光景啊，你这个人很难啊，把麦子跟稗子分开的。要把麦子跟稗子分开，你得知道跟随耶稣是在走永生的道路。跟随耶稣啊，是在走永生的道路。好多年以前啊，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经过文革的一个访问学者啊，要来听福音的，听完之后啊，他很受感动，那里面呢有很大的一个埋怨。他说：“如果你讲的神是真的神的话，这个神太不公平了。”啊，我说为什么这个神不公平呢？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啊，有多少好人给斗得七横八竖最后自杀的，在文革的时候啊，他说你也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有些坏人啊，最后得个善终的，死的时候还有哀荣的啊。我说你为什么觉得神不公平呢？我说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做了一个假设。什么假设啊？就人死了就没了，是不是？啊，我跟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说人死了去哪里啊？那人死了就哪里都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人死了就没了嘛，人死如灯灭啊。他就说哪里都不去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信耶稣是要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啊，走永生的道路。如果你只是在今生今世的得与失里面来跟随这位神，亲爱朋友，我跟你讲，你这个路啊会走得非常坎坷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路啊走的这个层次是很低的。为什么？你想到都是地上的事情。神引领我们走的是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像朋友，中国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无远虑必有什么？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所以你知道要看得远啊。你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走永生的道路，很多夫妻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有些夫妻啊吵得不像样啊，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哎，为什么？两个人都不知道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这个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知道这个拜偶像啊，跟侍奉真神一个关键的差别就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啊，神是按照他形象造人，对不对？啊，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叫我们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海里的鱼。什么叫拜偶像啊？就是人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神，人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神。所以注意看，拜偶像有个特性，拜偶像啊，它永远是跟它的现实利益啊是有强烈的结合的，是不是？所以做生意人拜财神，开餐馆的拜什么？开在好区的拜财神，开在坏区的拜关公。啊，要生小孩的拜诸生娘娘，打鱼的拜妈祖。你会发现这件事，人是按着他自己的需要怎么样在造神呢？都不是在走永生的道路啊。你知道人如果想到永远呢，人就不会跟随偶像了。所有的拜偶像呢，他都有一个特性呢，他就是在求今生今世的祝福。今生今世有没有祝福？有祝福。但这个祝福不能成为一个超越走永生道路的一个前提，懂我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啊，今生今世啊，都过得平顺安稳的，是不是？有些人是用血的代价，最后殉道的，是不是？从西元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一直跟随着耶稣？因为他们在走永生的道路啊。所以保罗讲，我们的自战自轻的苦楚，为了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什么？永远的。所以那有人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会缺乏属灵的启示？一个关键点啊，你不是在走永生的道路，你懂我意思吗？当你不再走永生道路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好像这个圣灵
因为把很多很关键的事情开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引导我们走什么？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句话深深的记在你的里面。这个精工细琢的人生呢，是要叫我们在永世的里面呢，能够与基督啊一同的，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整个人呢，麦子跟败子需要怎么样？需要被分开的。因为麦子跟败子若不分开，弟兄姐妹啊，我们那天到天上去的时候啊，就变成非常贫穷的人。以前我们在教会带领一些弟兄姐妹不好好追求啊，啊，说我们只要信耶稣了，得救就好了。在天上呢，将来啊，做看门的，做扫地的，只要能够买上天上天堂的门票，在天堂做看门的、扫地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天堂没有空气污染，不需要看门的；天堂没有小偷，不需要啊，没有空气污染，不需要扫地的；没有小偷，不需要看门的。啊，你就失业了，失业多久啊？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看见呢，神引导我们走的是个永远的道路。阿们。神引导我们是，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地上活得多长寿，长命百岁，好不好？长命百岁，就活一百年。弟兄姐妹，永永远远呢，一百除上永永远远等于多少？等于多少？等于零嘛，是不是？所以今生这事情是非常非常短的，神把一个永远的祝福来赐给我们了。所以保罗讲句非常好的话，我们若知道，我们若认识我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今生所经这些苦难都不觉不足为意了，是不是他那个意思？就不足为意了。为什么？因为永远的祝福太大太大了，永远的祝福太大太大，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弟兄姐妹，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不会土里土气的。很多基督徒啊，我们走起属灵的道路就是土里土气的。什么叫土里土气的？看的都是地上的事，祷告的都是地上的事，是不是？这叫土里土气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个属天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要看得远，所以求神呢，让我们看见。那弟兄姐妹。那一个事实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怎么分开呢？下一段圣经啊，以赛亚书26: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敬。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看这节圣经大家能够记得，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审判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分开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分开。在创世纪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看的是好的。什么是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就是分开啊，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弟兄姐妹啊，每一个类别都把它分开。什么审判呢？审判其实就是分开，把麦子跟稻子跟这个败子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分开。所以神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弟兄姐妹，我再说啊，我们在肉身里面遇见神的审判呢，要比在勇士里面我们去见主之时候遇见审判要上算，对不对？小考考不好没事，还有大考，还有 final exam， 对不对？啊，被 final exam 给当掉了，又没有补考，所以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遇见神的审判呢，弟兄姐妹，是神的怜悯的恩典，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还是你都不需要遇见神的审判，大考再说啊，一次定江山，结果发现我们什么都没被分开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你行审判的道路上等候你啊。讲到一件事情呢，我们连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宝贝的下贱的属乎神的不属神的怎么样被神分开。 所以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真正好好在主人面前呢，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话语，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的时候啊，很自然而然一件事情啊，神的圣洁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在你的话语当中，出现在你的思想跟意念当中，神的爱心呢，会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会表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会表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这个跟他这个小儿子啊，他两个儿子跟他小儿子啊讲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啊？孔融让梨啊，孔融让梨啊，啊，这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讲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呵呵啊，哇，这个小儿子听得好感动啊，好感动啊，啊，他爸爸觉得是孺子可教啊，啊，就第二天呢，就买了两个苹果，特别买了两个苹果，一大一小，呵呵，就一大一小，就给这个小儿子看的啊，就叫他先选，然后他哥哥后选，然后小儿子毫不考虑拿了个大苹果，哇，他爸爸就愣住了，啊。他昨天我们不是才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他说，那小儿子说，是啊，孔融让的是梨啊，这个是苹果呀。哈哈，弟兄们，这是因为他是个孩子啊，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呢还没有被分开啊。当我们属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一开始啊就像这个小孩子，但是慢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舍命怎么样，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知道好多人以前我在这个国内宣教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的，是在早期啊，文革结束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国内家庭教育迫害还很厉害，因为在河南他们团队当中啊，有两个弟兄啊，在大冬天呢、啊、给抓进去了，两个人抓进去的时候就一床棉被，就两个人抓进去的时候要分开的时候，哇，那个棉被啊本来那个在那个老弟兄手上，他想到啊，这么冷的冬天呢、啊、这个小弟兄如果关在里面呢、啊、会死在里面的，所以就把这个棉被丢给这个小弟兄，这小弟兄也想啊，哇，这个老弟兄晚上一个人睡觉啊，这么冷的天呢、啊，会冻得够呛，就把这个棉被又丢回去了。你知道吗？这个棉被啊，就在他们两个人手中啊，丢来丢去，这么来回了好几回啊。最后啊，这公安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啊，这个棉被啊落在那个老弟兄手上啊，小弟兄手上，落在那个小弟兄手上。哇，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啊，这小弟兄放声大哭。你知道最后有一天早晨呢、啊，他祷告的时候，两个人都要关牢里的时候，他有一天早上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了一句话，圣民之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其宝贵。他知道这个老弟兄，那老弟兄那天就给主接走了。弟兄姐妹啊，这叫做被分开啊，是不是？但按照我们天然呢、啊、弟兄姐妹，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是不是？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啊。但是因着我们认识基督的缘故，我们一生如果都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神，弟兄姐妹，神会把这个麦子跟稗子怎么样不断的分开，不断的分开，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心思，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高度，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发表。弟兄姐妹，这叫做分开。分开那个过程有时候不好受，对不对？过程不好受啊。尼克森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这个分开的难受啊，他说一面流泪一面顺服啊，一面流泪一面顺服，不肯改变啊自己的地位，我要讨你喜悦。下面一句话叫羡慕爱的暴虐，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暴虐，暴君的暴，虐待的虐。羡慕爱的暴虐，他说羡慕爱的暴虐啊，一面流泪一面顺服，不肯改变自己地位，我要讨你喜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被分开的人呢、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愿意被分开的人呢、啊？啊，我们在
那个精工细琢的工作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当中啊，不断的成型的，不断的成型的，这样不断的得着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肯面对真实的自己啊，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啊，我们的这个人呢，才会被主改变。我们如果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啊，一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骄傲，他骄傲的不得了，但从来不觉得自己骄傲，他骄傲不会被改变的，是不是？啊，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被改变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先真实的面对我们的自己，是不是？你会发现呢、啊，有时候我们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丈夫啊讲来讲去都是太太的错，如果太太讲来讲去都是丈夫的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没解。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我的错，你知道？在这个前提的时候啊，他很难被圣灵的光照去被改变的。当一个人，当我们在处理夫妻关系，我们最近在处理一些夫妻关系啊，哇，他这个是个蛮长的过程的，好多年了、啊。每一次去处理的时候啊，丈夫永远是妻子问题，妻子永远是丈夫的问题。感谢主，这次去处理的时候啊，丈夫会说是他自己的问题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蒙拯救的开始啊，这是一个蒙拯救的开始。换句话说呢，我们肯面对真实的自己，弟兄姐妹，你肯不肯面对你真实的自己啊？我们肯愿不愿意被主来改变？你知道我三个小孩，老二、老三呢，没被打过，从小到大，我老二、老三呢，没被打过，老大打过。我老大跟老二差了四岁，差了四岁啊！我这个老大呀，这个就提醒我说，小时候我怎么揍他，他不管怎么揍他，他说拿起拖鞋打他，我说我记不得了，他说他记得一清二楚。啊，所以你知道小孩子的记忆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发生的他是搞得一清二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但为什么当我当这个打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啊，但是我也可能有我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啊，我要跟他道歉了，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那老二老三呢，基本上啊从小到大没打过，也感谢主了，他们两个都算蛮乖的孩子啊。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就讲到我这个人在成长，对不对啊？我大女儿今年23岁啊，我是53岁，所以我是30岁生老大的，对不对？所以在30岁之后呢，我的生命还不断的在成长啊，不断的在被主分开啊，是不是？被主分开，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很奇妙一件事情啊，当你真正愿意面对问题的时候，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走永生的道路啊，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的脾气被改变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而且发现到你这个人呢、啊，一些坏的毛病没了，这叫什么？这叫脱落了，脱落了，坏的毛病呢、啊，脱落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了一个分开的工作，在你我生命的当中啊。甘恩夫人讲过一句话：我们犯罪就已经不对了，那犯完罪之后呢，就一直盯着那个罪说：“我真是不小心的，我小心一点就不会犯罪了。”啊。他说我们后面的错比前面的错还要严重。你要知道啊，你不是你小心就不会犯罪啊，你小心一样会犯罪啊。要转眼仰望谁啊？仰望耶稣啊。有首诗歌大家唱到没有？当转眼仰望耶稣，主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彻底变色成朦胧啊！当转眼仰望耶稣啊，转眼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你里面搅动你的东西啊，在他荣耀光中啊，都要彻底变朦胧，或者说褪色了。本来会摸着你的东西啊，都不再摸到你了，本来你妻子一句话就把你整个人给搅动起来的，不再搅动了。为什么？耶稣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肯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人不肯面对自己，有两个原因。
这很重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没有启示的光，没有启示的光。弟兄姐妹，你知道走属灵的道路需要 the revel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需要圣灵的启示。这个启示会带进一个渴慕，这个启示会带进一个 passion， 这个启示会带进一个能力，这个启示呢会带进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执着，这叫启示的光啊，这叫启示的光。弟兄姐妹，当神的光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是带着个巨大的力量，像保罗，你想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他本来是要去杀基督徒的，是不是？在那大马色的路上遇到耶稣，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那一个启示的光叫他180度转变，对不对？后来他多次的审判，在亚基帕王面前审判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是不是？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天上来的异象，弟兄姐妹，讲到什么？讲到神把一个真实的知识，一个真实的亮光，一个真实生命的态度怎么样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那个光啊，是带着一个爆炸的力量，带着一个爆炸的力量。所以你知道保罗经过那样多的苦难，是不是那样多的艰难，被鞭打在海里，对，第饥饿在旷野里面，各式各样的危险，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是不是？道德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一切的危险。跟弟兄们，什么东西抓着他，一直让他往前走啊？就是个启示的光，那个启示的光。那为什么没有启示的光啊？我们的目标不再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有没有需要？有需要啊。昨天晚上一个弟兄他被lay off了，有没有需要？有需要啊。什么需要？我要祷告求神为他预备一个工作呀，是不是？有没有需要？很多的需要啊。疾病有没有需要？有需要。什么需要？得医治啊。贫穷的需要？有需要啊。要得着财富啊，是不是？我们在走人生道路充满了需要。但弟兄姐妹啊，我们终极的目标啊，不是今生今世，阿们。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永远的，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当我们里面没有个动力在走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呢、啊，启示的光常常临不到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个勇士的道路，所以启示的光就来了，这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这个启示的光啊，让我们看清人生的价值，叫我们能够把宝贵的、下贱的、属神的、不属神的啊，怎么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这个是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需要为我们今生今世祷告，我们更需要为我们的勇士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个勇士的眼光，看什么？看今天。你注意看啊，属灵伟人之所以伟大呀，就是因为他们在走永生的道路。属灵的伟人，你注意看保罗啊，他为什么殉道之前呢，这么泰然呢？啊，我被浇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跑进。所信的道守住，打的仗打过，是不是？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你要知道，他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洒脱的一个光景呢、啊。在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哎，你知道历世历代属灵的伟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他们都在走什么？都在走永生的道路啊！有一个人问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The whole world is my parish， 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啊。 The whole world， 你知道他骑马呀，骑死过好多好多匹马呀。这个 John Wesley 一生骑马走的 mileage 啊，比我每一个人这个开车的 mileage 啊要多好多倍啊。 人家估计他大概开过100万个 mile， 起码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汽车，他骑马去传福音的啊。人家问他，他如果明天呢，主就接你走，今天你怎么办？他说我今天还是像往常一样工作，我早上起来灵修祷告啊，之后去看望，下午去看望我的同工，晚上还是祷告啊，有聚会我去带聚会啊。哇，你看这个人不得了。如果今天问你一句话，如果主明天要接我们走，今天你在地上怎么生活？赶快认罪祷告。是不是啊？赶快拔败子啊。弟兄，这是有启示的光啊，这是有启示的光啊，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没有启示的光啊？我们没有一个走永生道路的一个 motivation，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留意的啊。第二方面呢，人为什么不肯面对真实自己的？第二个原因啊，人太爱自己啊，不肯被改变。人啊，太爱自己啊，不肯被改变。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人不爱己怎么样，天诛地灭。这句话真的是一语道破，人真的是人不爱己啊，天诛地灭。所以人最爱的都是自己。一个要被改变，那谈何容易啊，是不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江山易改，从天然人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如此。但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啊，如果一个人太爱自己啊，他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习一件事情啊，学习放下你自己啊，学习放下你自己啊。你真正放下你自己的时候啊，你反而觉得万有在握。你真的不肯放下你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神的祝福，什么保罗讲的耶稣、大卫讲的耶稣跟我信的耶稣好像是两个耶稣。他的耶稣神迹活现的，我的耶稣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不肯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启示的光啊，而且我们自己啊，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啊，你肯把你自己怎么样舍下呀、啊？肯把你自己舍下啊？为什么人太爱自己啊？你在基督里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还有一个原因，你的价值观并没被改变。你信了耶稣啊，价值观没被改变，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留意啊！信耶稣，价值观一定要被改变。阿们，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信耶稣，价值观一定要被改变。否则的话，你信耶稣啊，跟拜偶像啊没什么差别。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啊，亚伦，当摩西在西奈山上的时候，亚伦造了个金牛犊，金牛犊出来的时候，这个金牛犊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耶和华。当大卫被主接走的时候，所罗门被主接走的时候，南北国分裂了，对啊，罗伯安在南国，耶罗伯安在北国。耶罗伯安呢，为了怕以色列人呢跑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呢，所以在但跟伯特利啊两个地方造了两个金牛犊，就叫他们在那里拜。你知道那个金牛犊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呀。那个金牛犊的名字啊，叫做耶和华。名字都是对的，但内涵全是错的。什么叫金牛犊啊？你在农业社会啊，人跟牛啊是特别亲密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做个金猪犊、金马犊、金骆驼犊？为什么搞个金牛犊啊？你知道在古时候啊，牛跟财富啊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当中，所有的财富都从地里面出来的。地里面要出财富啊，就需要牛啊，牛耕地，牛收割，还有牛奶、牛皮， 就都用牛奶。
兄弟姐妹，我们要真正来认识这个永活的真神啊，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我们跟随神呢，需要有启示的光；第二点呢，你学一件事情啊，在耶稣面前把你自己放下来。你真的不爱自己啊，我可以告诉啊，告诉你啊，反而你的生命呢、啊，得出了更大的提升。你才知道为什么神需要精工细琢在你我生命的当中，因为我们太尊贵，因为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 啊，我们是上帝啊眼中最尊贵的，是不是最尊贵的？所以这两个关键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神分开。在分开的过程呢，有没有艰辛呢？我想有艰辛呢，有没有难受啊？有难受，但这些艰辛难受啊，都是个熬练的过程呢。你知道我这个。我们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台湾大学毕业要当两年兵呢、啊，啊，那两年兵当得真痛苦啊！为什么？因为跟你的口业根本是无关的。面对什么？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啊啊，就把台湾这个大陆打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把他推到海里面去啊！还当兵的时候真辛苦啊！为什么？你想想，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大学生，啊，去当兵。好像跟你的 career 根本没有衔接的这个，但是每个人都得当啊，就当了两年兵。丁姐妹啊，你知道这当两年兵呢、啊，这受训做多久啊？受六个月的训。换句话说，我们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呢、啊、是在受训，啊，是在受训，啊啊，在受训，丁姐妹。两年啊，要受训四分之一时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永永远远里面呢，啊，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的产业、更荣耀的未来等待着我们呢。我们今天受训多久？受训多久？就这几十年呢？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就受这几十年的训呢，弟兄姐妹。但与勇士比起来啊，这几十年时间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你懂我意思吗？深呼吸一口气啊，就过去了。哇，我到奥斯汀了，今年都20年了。哇，我觉得20年过得好快，好像嘣一下就20年过去了。啊，我刚就是个年轻小伙子，现在已经变个小老头了。弟兄姐妹，要把握我们在肉身里面神给我们一切的训练，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制作都有团体的意义。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哈，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制作都有团体的意义。哦，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神让你经过一个苦难，不是单独为你个人。神让你经过一个祝福，也不是单独为你一个个人。神让你经过一个苦难，是为着一个团体。神让你经过一个祝福，也是为着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啊，就是教会，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所以当神在把你分开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分开的滋味不好受啊。但分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当我们真正在神的训练里面呢，完成的时候，你承受祝福，教会也承受祝福，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都来承受这个祝福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大家切记一件事情，不管你走在高山，走在低谷，走在平原，走在任何人生的场景当中啊，对你个人而言都有一个团体的意义，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都有一个团体的意义。那这是我们也非常非常要注意的。那在今生今世，当我们真正有启示的光，而且愿意在主面前走一条舍己的道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在神的面前呢，在神的面前呢，神能够有更大的度量怎么样来祝福你。你知道很多人呢承受不起神的祝福，为什么？这 Austin Spock 弟兄有句很有名的话啊，神的赐好啊，是神的上好最大的敌人。神的赐好是神的上好最大的敌人呢？什么意思啊？什么是神的赐好？神的祝福是神的赐好。为什么是敌人呢？常常人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神。你懂我意思没有？
五饼二鱼的时候，好多人跟随耶稣啊。为什么？哇，当时吃很饱啊，啊，就跟买了个Mercedes-Benz一样啊。所以你看啊，他们吃饱之后就要拥挤耶稣做王啊，是不是？就拥挤耶稣做王，但耶稣后来讲了，我的肉是可吃的，我是血是可喝的。哦，听了他们越听啊，越迷糊啊。结果门徒当中怎么样？都有什么呀？都有退却的。所以你知道，一大堆人离开了，一大堆人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正有那个光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有那个祝福的度量啊，是扩充的啊，扩充的啊啊。所以一个肯舍己的人呢，才能在神的光中不断被改变，爱的度量不断被扩充。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所说到的，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怎么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边讲到，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在原文的圣经应该说，因神儿子的信而活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弟兄姐妹，神儿子在宝座的信心成为我的信心，带着我活。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真正啊，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为什么他的福音呢，像瘟疫一样？是不是犹太人告保罗的时候啊，在罗马的这个官府面前告保罗的时候，说保罗是什么？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什么叫瘟疫啊？碰一下就要信耶稣，叫瘟疫啊！碰他一下就要信耶稣。所以你知道，听了保罗的福音呢、啊，还不信耶稣啊，可能就没救了。因为他里面带着一个大的光。弟兄姐妹，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正有启示的光，当你真正里面肯走舍己的道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里面承受神祝福的力量啊，大大的增加了。神可以把更大的祝福怎么样来赏给你。阿们。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非常非常真实的啊，神能够成就一切什么？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啊！啊，下面这节圣经啊，大家很熟悉的啊，《历代志上》四章九节十节啊，最近前几年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雅比斯的祷告》，有没有？雅比斯的祷告的关键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呢、啊。我们一同把《历代志上》四章九节到十节念一下，好不好？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见过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而天姐妹，这段话祷告非常好，非常好。你知道我们所在，我们常常在意的是后面这一段啊，求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么大的祝福啊，是在雅比斯的身上。而且雅比斯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呢、啊，雅比斯这个字很特别啊，雅比斯是忧伤痛苦的意思啊，你生个宝贝儿子啊，会不会给他取个名字叫陈痛苦、王忧伤？你不会这样取的，对不对？哎，这个取名字有讲究的啊。所以雅比斯里面呢 ，embed 一个上帝非常重要的讯息在里面的。他妈妈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那个生字啊，包括养。希伯来文原来那个字生这个字包括生养，换句话说，雅比斯的妈妈生养这个孩子是经历非常大的痛苦，很大的剥夺， 你懂我意思吗？很大的剥夺，很多的剥夺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很多的剥夺，很多的舍己在这个生养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所以有亚比斯的生命，就有亚比斯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亚比斯的祷告，但是没有亚比斯的属灵经历跟高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讲我们的祷告常常吐里吐气。如果你不看第九节啊，你也会觉得这个亚比斯好像挺吐里吐气的，是不是？啊，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因为我们今天早讲赐福给我，是不是？啊，这个扩张我的境界啊，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神就应，换句话说，他所求的每一件事情呢，神都怎么样？神都应允他，神都答应他。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亚比斯是一个忧患之子。亚比斯啊，是一个忧患之子啊，在他的生命当中，酝酿这个生命当中，弟兄姐妹，经历许许多多的剥夺，经历许许多多的 struggle， 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苦难在基督里面是白受的。神为什么要祝福亚比斯啊？弟兄姐妹，因为神要借着亚比斯啊，得着那个世代。神今天为什么要祝福基督徒啊？也是要借着我们来得着我们这个世代，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特别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那个美德啊，啊，也可以讲到卓越啊，叫我们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卓越性 The excellency。 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在地上啊，必须看到一位什么，我们昨天晚上讲了那位赐福的神，是不是？但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走的却是一个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一切赐福的最终点呢，是包括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分开的生命。你要知道，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啊，神在地上所有的祝福啊，最后有一天都要烟消云散的，对不对？赐给你的房子有一天要烟消云散，赐给你的股票有一天要烟消云散，赐给你银行里面的存款有一天要烟消云散，赐给你地上一切的产业有一天都要烟消云散，是不是？啊，你被提那天出啊，你说我在本港买了个里面还有十万美金 ，God told you that's double now。你知道地上所有赐福啊，其实都是为着我们的生命的。当主回来那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地上一切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带到新天新地去。你跟主说，我有两个 PhD， 那是 garbage 教授，带不去的，是不是？神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但弟兄姐妹，他生命在成长的过程要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得着这位神，活出这位神。弟兄姐妹，神必须要来祝福你，为什么？因为还有太多不幸的人，你懂我意思没有？如果基督徒都活得苦力呱唧的啊，脸都拉得比谁都长的啊，看起来都是深仇大恨的，你的福音怎么传呢？你不用传福音了，你这个脸就是个福音呢。所以亲爱的姐妹，神要得着这个世代，他必须要来祝福你，祝福我。但祝福的后面带着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我们呢忘记我们在走永生的道路，你懂我意思吗？你得搞清楚啊，我们是在走永生的道路啊，才有永生的道路。是在今生今世里面，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的困惑，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有很多我们在所属灵道路需要用信心来跨越的。如果你是在走今生今世的道路，有些路过，有些步伐是你跨不过去的。但如果你是在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地上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遭遇啊，你都可以跨过去，跨过去，跨过去，跨过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引导我的是走永生的道路。主耶稣引导我走的是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有启示的光，知道我们在走永生的道路。
要有知道这条道路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分开，所以需要舍己，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制作。弟兄姐妹，把麦子、稗子、宝贵的、下贱的、属神的、不属神的、圣洁的、不圣洁的，怎么样分开？分开。弟兄姐妹，若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里面，我可以告诉了你的生命呢，有个极大的度量来承受上帝的祝福啊，承受上帝的祝福啊啊！这是我想今天最后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那如何走这条路？最后一段圣经了啊这段圣经教完完了，我们就下午第一堂的信息就结束了啊。我们一边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行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欢笑。所以当时我这里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不可丢弃什么？勇敢的心，纯正的心必得大赏赐。弟兄姐妹，你微微错错的也要走一生啊，喜喜乐乐欢欢喜喜的也要走一生，勇勇敢敢荣荣耀耀的也要走一生，是不是啊？怕东怕西的，畏首畏尾的也要走一生。弟兄姐妹，你要走怎样的一生呢？勇敢的一生，对不对？就这边讲到有大的赏赐等着我们呢、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一人必因什么？因信得生。弟兄姐妹，勇敢加上信心呢，也可以大步的往前行走。勇敢加上信心呢，你就可以大步的往前行走。因为那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勇敢往前的人，好吗？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弟兄姐妹，神是爱的神，神爱你，神为什么要 discipline？ 神为什么要精工细琢？因为你是 masterpiece， 我是 masterpiece， 神必须在我们生命完成他的杰作。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眼目见看着我们，是不是不断的看着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知道啊，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不是？神是爱我们的神。你知道啊，这个鸟的命很长啊，在日本呢，现在好多的鹦鹉啊放生了，为什么？养他们的主人呢都走了，因为鹦鹉有时可以活个八十岁、九十岁，鹦鹉啊。你知道上帝很奇妙，上帝给每一种活物、都有固定的年限的，对不对？人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是狗，对不对？你知道狗没有让上帝没有让狗活120岁啊。如果狗活120岁就是太残忍的事情了。你注意看一件事情啊，狗活多少岁啊？十来岁，对不对？十来岁。你知道，所以我们去这个宣教的时候，常常弟兄姐妹狗死了，狗死了，为什么？狗短命嘛，十二岁就死了。一个月以前在 Atlanta 带过特会，住在一个弟兄姐妹家，住咱们教会长老家，他狗刚死了，还给我看他的 video， 狗的 video， 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让狗活十二年呢？而且在所有动物里面狗跟人呢？好像最亲密，对不对？丘吉尔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人生有三大知己，老狗、老妻、钞票。他说人生有三大知己啊，老狗、老妻、钞票。所以你知道狗啊，是人啊很忠实的伴侣啊，狗不会嫌主人穷的，对不对？狗会跟着你的。他为什么上帝让狗活十来年呢？让人呢、你知道上帝给狗设计十几年的生命是为着人的，你知道吗？你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离开你了，你会想到一件事情的，你会想到死亡的事情，对不对？你还会想到一个事情啊，死亡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如果狗都活100多年呢， 那这个对人来说啊，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上帝安排的每一个东西啊，都是为着什么？为着人呢、啊，来走永生的道路，来走永生的道路，叫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我们人生真的很短啊，是不是？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所以好好过这段时间啊，叫我们与神呢、啊，能够啊，在永世的当中呢，能够与神怎么样？能够与神一同来掌管啊，那个将来的世界，这是我们整个人生最后在启示录给我们的规划啊。我们最后一节人祷告啊，我们最后一节人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来保守，来带领，来祝福我们。主，我们的心谢谢你，我们为着今天下午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献上感谢。主，我把这个不容易交通的题目，我们要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求你亲自赐下启示的亮光，赐下渴慕的心，也赐下回头的亮光，叫今天晚上的圣经，叫今天晚上的交，今天下午的交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深邃长远的影响力，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走永生的道路。主耶稣，我们的心仰望你，仰望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做那个制作的工作，继续来做那个更新的工作，继续来做那个释放的工作。耶稣，我特别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磨难，不过这样，不管是在婚姻中间的磨难，职场中间的磨难，个人健康心灵状态的磨难，人生许许多多的磨难，主，我们把每一个磨难都交在主的面前。主，你让我们有那个亚比斯祷告蒙垂听的经历，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所在意的不只是今生今世，我们更在意永远的事情。天父，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有那个启示的光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主耶稣，叫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蒙你纪念。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的心赞美你，我们把荣耀感谢都来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最后一同唱首诗歌。